我们一起有一天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你自己的荣光领导我们，叫我们早早来到面前安静敬拜的时候，就体会到你自己的同在，体会到你赐下来平安，体会到你赐下来喜乐。求主你在我们当中赐福众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就请诗班带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天是你的座位，地是你的脚凳，我们要为你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你安息的地方。天父，但是我们谢谢你，你的宝座在高天之上，你的宝座也在我们当中，你在人间设立了帐幕，要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谢谢你，愿意你今天在我们当中显出你自己的荣美来，也愿意你在我们当中接受我们的敬拜，要你自己心满意足，叫我们同享你的喜乐。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诗歌四十六首，诗歌四十六首。
Thank you.
这首诗歌是反映出我们对你的认识，对我们的信靠，我们对你的仰望。主，我们知道你在凡事上看顾我们，过去我们自己有时候不一定清楚，但是从弟兄姊妹见证，从圣灵的感动，我们对你越来越有深刻的经历，越来越有深刻的体会。我们在你面前说，主，我们这样的认定你，也这样的认识你，你在凡事上看顾我，我们谢谢你。我们也为众弟兄姊妹在这个礼拜里面生活的经历当中，我们所领受的，我们所经历过的，我们献上感谢，因为知道你在凡事上看顾我们。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们再一起来唱诗歌501首，天父，501首，我们一起齐列来唱这首诗歌。他是荣耀的神，他的慈爱永远不改变。高的真神，你的信实，你的慈爱永远不改变。我们从圣经的话，我们从历史，从我们个人经验，从弟兄姊妹的见证，从我们生命里面的深处，我们知道主你的信实永不改变。我们也愿意你的名在普天下显出来，愿你的荣耀高过诸天，愿你的荣耀显在大地，愿你的荣耀显在今天这个世代，愿你的荣耀显在我们健康的人，也愿你荣耀显在我们有苦难病痛当中的肢体。主，愿你得荣耀。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诗班要带领我们一起来继续下面敬拜，他们要唱这首诗歌《仰望主》。末了的时候，请弟兄姊妹也可以一起参与诗班来唱他的副歌。诗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心能够用这样的诗歌来唱。主，我们不是没有重担，我们不是没有困难，但是实在主，我们来到面前的时候，我们看见你的时候，是你圣灵的大能，是你自己的慈爱，叫我们心里面的重担，叫我们生活里面的担子可以卸下来。主，我们愿意你的经上的话应验在我们当中，愿你你的应许在我们当中成就，愿你主你自己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被众人看见，被众人称赞，被传于万邦。主，我们谢谢你，愿你在我们当中再一次显出你自己极大的美恩典，极大的作为来。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翻开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要用起音的方式来念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们要从十九念到三十四节。我念单数节，弟兄姊妹念双数节。 我们大声，我们齐声的来一起来朗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我来开始。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的，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满足一天的满足够了。
今天早上张宗培牧师要借这段经文跟我们一起来思想真正的富有，就是基督徒的价值观念。
各位弟兄姊妹早安。我们再次打开今天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9到34节这段经文。在开始之前，我想读一点点统计数据给各位，这是我在网络上面找到的，你们有的人可能也会找到同样的资料。他这里说，假如把这个世界50亿人浓缩成为一个100人的村落的时候，那我们会看见有下面一些统计。这里会说，关于种族方面，我们有这100人中间会有57个是亚洲人，21个是欧洲人，14个是美洲人，8个是非洲人，52个男人，48个女人，30个白种人，70个非白种人，30个基督徒，70个非基督徒。关于财富上面，这100人里面有6个人会拥有这整个世界59%的财富，而这6个人全部住在美国。有80个人家庭生活有困难，跟家人相处有困难。有50个人营养不良，有70个人是文盲，只有一个人有大专或以上的学位，只有1个人拥有个人电脑。我们拥有个人电脑有多少？恐怕在座几乎每一位都有个人电脑，所以你是100人里面那1%。假如你今天早上起来还是蛮健康的，你大概就很幸运，因为有100万人今天活不过这一个星期。假如你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痛苦，被监禁的危险，被人打，凌虐的痛苦，或是饥寒交迫，你比5亿人要幸运。 如果你能够自由参加宗教活动，不需要担心被人家骚扰，被人家抓去坐牢，或者被人家用死亡来威胁你，你比31的人有自由。如果你家里的冰箱里面有食物，你有衣服穿，有衣服穿，还有地方住，那你比全世界75%的人富有。如果你银行里面还有一些存款，钱包里面还有一些钞票，口袋里面还有一些零钱，你是全世界最富有的8%。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度里面，我们所生活的是全世界里面最充满的享受。可是根据美国的统计，1994年美国每年有9000万的人会去赌城，好几个赌博的地方。然后1996年1月15号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说，平均去赌城的人，每一个人他们花大概多少钱呢？大概25到100块美金。所以1994年美国人花在赌博上面的钱总共是4821是个天文数字。假如我们用另外一个数字来比较，我们就知道有多少钱了。十多年前当老布希总统打波斯湾战争的时候，整个波斯湾战争所花上去美国人的钱只有1100，而美国人每年花在赌博上面4821。我们活的这个世界是非常富有的，可是我们所活的社会也是一个非常不满足的社会，我们一直在追求一些事情。今天这段经文，主耶稣在2000年前在加利利那边跟一群各个行业各个社会背景人讲了这番话。这番话里面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我们常常读这段经文会看到，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今天早晨我愿意用这段经文来跟各位分享什么是真正的满足。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价值观应该建基在哪里？在开始进入这段经文之前，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来到这个国家，今天有一份工作，我们有我们的家庭，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你施恩给我们。主，可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渐渐的就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牵着走，我们慢慢把我们的安全感，把我们的价值建基在一些不是你所喜悦的东西上面。主，今天早晨盼望你借着马太福音这段经文重新再提醒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重新再调整我们生活的焦距，让我们知道生命中间什么是真正的财宝，让我们知道生命中间什么是真正的富足。主，开我们的眼，愿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中，我们愿意降服在你话语面前，我们也愿意打开我们心灵的耳朵聆听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你帮助我们得着你的恩典，来突破我们的焦虑，突破我们的不安全感。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仰望，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写这段经文的作者叫做马太，也许我们都知道马太他有个老本行，马太是一个税吏。假如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五章，各位不必需要翻，假如你记得这个经文的时候，那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到耶稣到一个城里面做了几样事情，而在第五章的结束的地方，他做了一个事情，就呼召一个人来跟从他，这个人叫做利未。原来利未就是马太，马太的老名字叫做利未。马太的老本行是做一个税吏，是好像是今天替国税局收钱的。那他对金钱很敏感，也很精。他为什么选这个行业呢？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只知道，在当时2000年前，在犹太人没有自己国家，沦为罗马帝国殖民地的时候，做这样一个工作是被他同胞所弃绝、所鄙视的，因为他是替罗马人压榨自己的同胞来收钱，来把税缴给罗马帝国。而罗马帝国那时候收税 他有一种办法是发包的办法，有人愿意做这个事情，他就发包给他，恐怕也要花点好处贿赂上面的官员来得到这个职位。得到这个职位以后，罗马政府对他们的要求很简单，你每年把定额的钱交给我就好，其他一切不过问。所以利未得到这个工作以后，他大概想尽办法去压榨他的同胞，来得到这个罗马帝国想要的税，而且恐怕得的更多，因为他自己也要抽一份。所以当时对于利未这种行业做一个税吏，当时犹太人是非常非常讨厌的，讨厌的程度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当年打抗日战争时候看成这些汉奸一样，我们大概会把它看成汉奸，那个时候恐怕也称为犹奸。这个是他们对他的看法。利未在那个时候所处的是这样子，利未心里面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人大概不会太快乐，他大概想办法要用经济、用钱、用金钱来满足他生命里面一切的需要。所以当他收了这个钱的时候，他就用钱去交朋友，用钱去交朋友，用钱大概可以买到一些暂时的朋友，可是他内心深处会有一些空虚。这个空虚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碰到他，看到他坐在税官上面受税的时候，耶稣跟他讲一句话说，你起来跟从我，他就把他工作放下来跟从他。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怎么那么神奇的事情，好像耶稣有什么魔力，看见他跟他讲一句话，他就把他所有东西放下来。其实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利未他这个人的心态，他是一个被弃绝的人，被他同胞弃绝，过一个很虽然外面看起来很富裕，可是内心很贫乏的生活。而在第五章的时候，耶稣到他所住的城里面做了两样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有一个大麻风的人跑到耶稣跟前说，耶稣，如果你肯，你就能够使我洁净。耶稣跟那个人说，我肯，你洁净了。接下来路加记载在第五章第二个耶稣所行的神迹，就是有四个朋友把屋顶拆了，把他的朋友一个半身不遂的瘫子垂到耶稣面前，耶稣跟那个人说一句很压抑的话，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吧。那两句话恐怕是利未人生里面最需要的两句话，我肯，你洁净了，你的罪赦免了。利未他也许是有钱，可是他的人际关系，他的属灵生活，恐怕他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不洁净的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贫乏的人，他自己觉得自己恐怕跟那个长大麻风人没有两样。而耶稣愿意看见心里面有需要的人，跟他说，我愿意，你洁净了，我肯，你洁净了，你的罪赦了。所以利未就放下他的工作来跟从耶稣。利未跟从耶稣以后，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对于耶稣讲到金钱的教导，我想利未或者是马太他是非常的敏感，因为他以前是理财专家。所以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是四福音里面记载耶稣对于金钱的教导里面是记载的相当清楚的一段。这段经文里面我愿意用两个重点来跟各位分享。今天我想跟各位分享的真正的富有，第一点是真正的富有我们要知道我们正确的投资在什么地方，真正的富有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正确的投资应该在哪里。第二点是真正的富有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真正的富有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真正的富有我们要知道我们投资要投资在哪里。在这段经文一开始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这两句话耶稣讲得非常清楚，耶稣并不是反对我们积攒财宝，基督教的信仰也不是说我们要守贫，不是的。基督教信仰里面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可以积攒财宝，问题是你要积在哪里，问题是你要积在哪里。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我们生活中间的经验跟各位来解释这个就很清楚了。当我们去一个地方，去一个新的国家，我们身上口袋里面带着美金，对不对？我们去一个新的国家，像今年一月我去欧洲，去 德国去两个教会去培训的时候，去那个地方我第一个事情需要做什么呢？就把我口袋里面的钱换成当地的钱。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欧元开始通行，所以我要把美金换成欧元，因为美金在那边不能常到处都用。耶稣在这里讲很清楚，我们是属于天国的人，假如我们要积财宝，我们想要富足，我们必须要换成天国的兑换单位，财宝必须要集在天上。什么叫做换成天国的财宝？什么叫做天国的兑换单位呢？我们知不知道天国里面我们金钱的兑换单位是什么？我们在这里是美元，对不对？在台湾是台币，在中国大陆是人民币，在香港是港币，在天国是什么呢？在天国的兑换单位是爱，因为爱主，因为爱他所爱的人，我们所做出来的，我们所坐在主身上，坐在别人身上的，这个就是天上的财宝，这个是天国的货币单位，这是以爱来计算的。所以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化骨龙来偷。因为在耶稣当时的背景里面，财宝的炫耀就是身上穿的衣服，就是一些金银财宝，就是一些他们住的地方里面他们藏起来的地方。那耶稣在这里用那个字说有虫子咬，这个字是一个很传神的字。这个虫子咬其实中文翻得蛮传神的，可原文的意思是一种昆虫在某种状态里面，什么状态里面？是一个茧的状态，就是它还没出来。换句话说，耶稣所讲的是当我们集财宝在地上，好像我们拥有一件漂亮的衣服，而这个衣服里面含着一个虫的卵在里面。换句话说，这个虫有一天会孵化出来，孵化出来以后它会咬坏这个衣服。我们地上的财宝，今生的财宝是有这个特质，是会朽坏的，是会贬值的，是会过去的，是不能存久的，它里面就有腐败的特性在里面。我们必须要换成一种不腐败的，就是爱。爱是恒久忍耐，原文爱是存到永恒，爱是存到永恒的。我们在地上，保罗说基督美德里面信望爱三样，如今长存的就是爱，爱超过信跟望。因为有一天我们见到主，我们不需要信，我们盼望也能够得以实现，可是爱在天国里面能够一直持久下去。所以当我们愿意把我们今生所拥有的兑换成为天国的货币，就是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存到永恒。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马太非常非常对这句话非常深刻的体会，他的财宝在哪里，他的心在哪里。若是我们的财宝全部投资在我们今生，在我们生活中间这些会朽坏的价值的物质上面，我们的心也会在这些事情上面。最近这个礼拜我们知道纽约道琼斯的指数起起伏伏，我不晓得我们的心情，我们的血压会不会也跟着那个指数来起伏。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反对投资，不是的，我们反对的是当你投资到一个地步，你的心跟着一起进去，你不单止金钱投资进去，连我们的心也投资进去的时候，我们生活就会出问题，我们的价值观就会动摇了。我们的心是不是跟着股票的指数来起伏？在股票市场里面有一样事情是最危险的，就是叫做 daily trade。 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个 daily trade，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是每天的买卖。你每天买卖就是每天看着那个股票来涨来跌来跟着它。我在香港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在香港的银行，每个银行它都有一个电子的看板，把当天的股票一直不断的报告出来，每一分钟的起涨都会显示出来的。很奇特的现象是在香港的银行里面常常坐在一群老人家，很多是老太婆，他们坐在那边拄着拐杖拿着报纸，或者说刚才菜市场买了菜以后回来坐在那个地方就一直看着那个看板。我看到那个我很奇怪，我问我爸爸这是什么事情，我爸爸说他们在做 daily trade，他们就把那个买菜钱或者是一点点的钱拿去，就在那边就坐在那边看。他们有的甚至是买外币做那个买卖， 在那边坐着，你就看见他们很特别的一个现象，有的人很高兴，有的人愁眉苦脸，因为他们的心情跟着那个数目字在起伏，要看他们买什么。假如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钱财是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就会跟着他去了。当我们心情跟着他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我们的价值就扎根在哪个地方。所以耶稣后面跟着说，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是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就是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耶稣在这里所讲的眼睛，他用两个词来形容，一个是嘹亮，一个是昏花。其实嘹亮这个字原文是好，昏花这个词原文是不好。这个好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做专一，就是英文 single 这个字专一。若是我们眼睛嘹亮，我们眼睛是好的，当我们张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面有光，有光亮，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走路的时候往哪个方向去。而当我们眼目调整调对，我们的焦距专一的时候，我们就有目标。在军队里面当兵的时候会练习那个开枪打靶，开枪打靶之前我们必须会做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把你那个步枪那个准心调好，因为你准心调不好，你怎么瞄得准，你打也会打歪了。准心的调好，就好像在这里耶稣所讲的眼睛的嘹亮，当我们生命的焦距调对了，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我们就能够知道何所行。若是我们的眼睛不好坏了，眼睛有问题，我们看东西看不清楚，光不能进来，那我们里头就黑暗，我们就失去了方向。所以在这里耶稣提醒我们，我们要投资，我们要知道投资在哪里，而且我们投资需要有投资的眼光。这眼光是什么呢？这眼光耶稣在这里提醒，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不能心怀二意，耶稣在这里跟我们提醒说，我们不能有两个主，不可能有两个主的。因为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对我们的期盼，是把我们把全心全人给他来跟随他。假如我们不是全心全人来跟随他，我们就有两个主，我们就好像保留一点点留给另外一个。耶稣就说我们不可能。心要专一，以致我们投资的眼光能够清楚，让我们能够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投资在那个不朽坏的金银财宝里面。因为箴言28:22里面有讲一句话，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箴言这里也用同样一个表达的办法，恶眼，就好像耶稣在这里所讲的，眼睛昏花，黑暗了，是同样的。若是我们心里面想急速的发财，不劳而获，祸患就等着我们来到我们生命里面。耶稣在这里这段经文里面提醒我们，不要为自己急在地上，要急在天上。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丰盛，我们生活中间所有一切物质的享受，神给我们固然一方面让我们能够享受，有另外一个目标是让我们能够与别人同享，来帮助别人，成为别人的祝福。当我们愿意用我们物质上面的丰盛来换取别人能够跟我们一同分享的福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集财宝在天上，而且我们能够用短暂的换成永恒的。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是一个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生活。这段经文里面后面耶稣继续下去 用几个生活中间的比方来提醒我们，来提醒我们，我们的投资要正确。因为当我们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担忧其他的需要，我们就不需要担忧其他的需要。弗洛伊德的传记里面有一个故事，是弗洛伊德很喜欢的，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传记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什么？在南太平洋有一个海岛，海岛里面有一些土著民族，这些土著民族有个习惯，他们每年要选一个国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一年的时间，一年之后他们就把这个王废掉。那他们怎么找这个王呢？他们有一次有一头船开到那个附近，就碰到风浪，撞到石头就沉了，然后就那个船里面有一个人就抱这个木就漂流漂流漂流，就漂到这个海岛里面，就给这个海岛里面土人救起来。这个土人把他救起来以后，就把他抬回去村庄里面。那这个人被抬回去村庄里面，就发觉他们把他放在一个桌子一个椅子上面，他不知道，他很紧张，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讲的话也不太听得懂。慢慢他慢慢就慢慢了解，原来他们要把他立为他们那一年的国王。那他很高兴了，慢慢知道这个事情，开始有人服侍他。可是在他慢慢懂了这个事情以后，他就慢慢从他们土人跟他们交往中间就问他们，假如这个国王只做一年的话，那以前的国王跑哪去了？那这些土人就跟他讲说，以前的国王被我们放逐到另外一个荒岛上面去，到时间到了，我们就把他推到这个荒岛，就让他放在那边自生自灭。结果他这个荒岛里面，当然那些人都死掉，饿死了。那这个人就开始想说，哇，我只有一年的时间。于是他当国王，他有权利嘛，所以他就调动这些土人说，你去那个荒岛里面种东西，盖房子。那土人不能违抗，就开始种东西盖房子。时间到了，他们就把他放逐到那个荒岛。放逐到那个荒岛的时候，他就有地方住，有东西吃。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恐怕也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不晓得为什么弗洛伊德很喜欢这个故事，可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提醒我，我们能不能用我们今生有限的东西投资在永恒，投资在一个更长远，投资在一个更长远的事情上面。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事情，不要急财宝在地上，用我们今生神所给你的富足投资在永恒的事情上面，投资在永恒的事情上面。怎么投资呢？怎么投资呢？我想有几点建议可以给各位弟兄姊妹。真正的富有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跟我们提得很清楚，以神为中心，我们不需要忧虑。为什么呢？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从25节以下，耶稣就讲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命气息，我们也有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身体。生命跟我们所吃的饭，跟我们所吃的午餐晚餐比较，哪一样比较贵重，哪一样比较重要？我们的身体跟我们所穿的这套西装，这些洋装，哪一样比较贵重？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既然天父把生命赐给我们，把身体赐给我们，岂不把养生需要的也连带赐给我们吗？我们需要为这些事情忧虑吗？神既然把更重要宝贝的礼物生命跟身体赐给我们，他岂不把更次要的更不重要的也赐给我们吗？所以耶稣他们说，用天空的飞鸟，用野地的花，甚至用草来跟我们做一个说明，这几样东西比我们更不贵重。我们人是神创造的冠冕，神难道不顾惜我们的需要吗？可是我们的忧虑从何而来呢？美国在1990年代中期，自杀已经成为美国人死因的第八大的死因。而且有一些统计，这个统计说1998年18岁以上的成人有 22.1% 的人有精神方面的疾病。这 22.1% 的成人变成多少的人口呢？变成4430万人。他们每天活在精神的困扰里面，而其中有1180万人是活在忧郁症里面，是活在忧郁症里面。可见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读了一些统计数字，我们可能已经忘记这些数字，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绝对绝对是活在这个全世界人口的最顶尖的10%里面。可是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快乐满足恐怕跟我们所拥有的不成比例，不成比例。美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可是里面精神病、忧郁症、自杀的比例却是何等的高。在欧洲、瑞典、北欧这些国家是欧洲里面很富裕的国家，最富裕的几个，他们自杀率也是整个欧洲里面最高的。可见我们生活中间的平安、喜乐跟满足与我们拥有东西多寡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拥有东西多并不表示我们会快乐，我们拥有东西少并不表示我们就会忧愁。那关键在哪里？关键就是耶稣所说的，我们要选对地方投资，我们眼光要嘹亮，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正的主人是谁，我们要抓紧主自己。所以这整段经文里面最重要一句话就是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可是何谓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什么叫做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难道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好像说，假如我们每天灵修读经祷告，我们一日用的饮食神就会赐给我们吗？假如我们用这个想法来读这种经文，我们恐怕就用佛教的办法来过基督徒的生活。神给我们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神给我们恩典因为他爱我们，他白白的爱我们。那怎么样叫做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让神在我生命中间掌权，信得过他，信靠他，把我自己一切交托给他，这个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让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完全相信他，接受他，让主在我的生命中间来掌权，这个叫做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有以下三点，我想跟各位分享，我们可以在生活中间来操练。什么叫做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一个真正富有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就是在金钱上面要忠心，学习敬畏他。金钱上面的忠心最具体的办法是我们在十一奉献上面来操练，在我们十一奉献金钱管理上面来操练。十一奉献不是因为教会需要你的钱，十一奉献是我们对神感恩的回应。十一奉献的意思就是说，承认我们赚钱的能力是从神来的，我们之所以富足是因为神给我们恩典，所以我们把所得的献回去给他，而十分之一是一个象征，来把这我们所得的物质上面丰富还给神。承认你是我生活中间物质金钱的主宰。十一奉献的操练也帮助我们去理财，因为假如你不知道你收入多少，你支出多少，你很难算得出你到底10%是多少。假如有时候有的人会问我说，钟培啊，十一奉献是税前十一还是税后十一啊？我发觉问这个话的人他开始有点概念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开始想到底十分之一从何处来，是付税之前呢还是付税之后。我只有一个劝告，不要跟神斤斤计较，不要跟神斤斤计较。神很丰盛，神很丰盛。十分之一，我自己的做法是税前，我得到多少就放出来。而十分之一不是说我所有放在教会中间的钱就是十分之一，十分之一是我当拿出来承认神在我身上的主权，在我物质生活丰富上面的主权，而其他的看到别人有需要暗中的帮助宣教的奉献是额外的，是另外来做。这个十分之一在马拉基书里面神讲说这是我们信徒的本分。我想用一个小小的见证跟各位分享，透过金钱的奉献我们经历神的丰盛。我在台湾读神学院的时候在一个教会里面实习，这个教会当我开始实习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建堂计划。这个建堂计划是一个很大的计划，他们要盖一个大楼叫宣教大楼，在台北市 蛮黄金的地段，盖这个大楼他们预算是5亿台币，换成美金大概是接近2000万美金的一个计划，盖出来的地方恐怕没有我们教育大楼那么大。那我那个时候在这个教会里面实习，按照神学院的规矩是神学院会建议说你实习的教会，那个教会给这个实习的神学生一点生活费，这个教会我没有拿他们生活费，我们仰望主给我们生活上面的供应。那我把时间也投在这个教会中间，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教会中间可以学习可以成长。那可是到1998年年初的时候，他们推动说我们建堂计划，我们推动教会的会友有一个新兴的任线，让我们参与在神国度的施工里面。那新兴的任线是年初的时候我们拿了一个单子回去跟神祷告，求神给我们一个感动，说我们在这个建堂事情在你的国度里面参与多少，你给我们多少恩典。那这个行动的目的并不是说好像说任线以后我们教会就可以做一个预算这样子，不是这样子而已，它里面最深的目的是让信徒在金钱上面经历神的丰盛。既然神给你这个感动在他国度里面参与，我们就可以看在我们生活中间神怎样调动物质的资源来帮助我们达成他的心愿。而当我们这样经历的时候，我们自己对神的认识就会增长。所以会众们都参与这个。那我那个时候拿了一个单子，我就想我毕业以后恐怕也不一定会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下去，所以这个建堂是当地地方堂会的事情，可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这样想了以后我就不太管了。可是神没有放过，在我跟我太太心中不断这个感动不断慢慢越来越长大越来越大，到一个地步我们发觉这个事情我们不能逃避，我们必须要面对。所以我们两夫妻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感动，把我们两个月的生活费放在这个建堂的事情上面。那我们那时候想说钱从何来，钱从何来，我们每个月生活费有一半还要仰望神供应，那突然间多了两个月，钱从何来。我记得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1998年4月5月的时候，6月7月8月一个月过去了，看不到什么动静。圣诞节晚上，圣诞夜的晚上，我在教会里面带完礼拜下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说这个礼拜我大概要写信，就是要调动我在美国的户口，因为那时候我们从美国搬回去的时候把房子卖了，把钱存在美国，想万一有一天要回来或者小孩要回来读书，那笔钱就用来帮助他们，其实也不是很多的钱，一点点。然后想说既然应许了神有这个信心的任先，我们就咬紧牙关做下去吧。正准备那个礼拜要调那个钱的时候，那一天晚上带完聚会下来，教会有个秘书就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说，钟培，有人转一笔奉献给你。我拿起来一看，刚好就是我们两个月生活费的数目。我那天晚上拿了这个钱就放到建堂的基金里面。各位弟兄姊妹，我那天晚上回去非常的喜乐，因为我认识的主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我不晓得你能不能体会，我不晓得你们能不能体会那里面的兴奋，就是我发觉我的主又真又活，他需要的，他感动我做的事情他会成全。我所认识的主是超过我两个月生活费的主，所以你能够想象我从今以后假如我生活中间有需要，我第一个会去找谁？我绝对不会找人，我一定找我的神。这样一个经验不是金钱买得来的，可是可以透过金钱换这样一个经验。这个就是耶稣所讲的，把你的财宝不要积在地上，积在天上，把你地上有限的换成天国的货币单位。因为爱主，为他所做的，你为他所摆上的，你经历的远比你付出的更多。其实耶稣所讲的这一切，就好像好像路加在使徒行传20章里面所记载，保罗引用耶稣所讲一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天国的经济学，施比受更为有福。在这样一位主宰上面，我们服侍这样一位主，我们还需要忧虑吗？我们还需要忧虑吗？所以在金钱上面我们学习，在金钱上面敬忠，来跟随主，来忠心学习敬畏他，我们就能够慢慢经历到主的丰盛， 就越容易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第二方面，在真正的富有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中间，第二方面的建议是我们在购买购物上面有一些操练，学习分辨什么是世界的价值观。我们今天活在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文化里面，我们今天的美国社会已经不是资本主义那么简单了，说的精确一点，恐怕是消费主义，恐怕是消费主义。我们消费是一直不断的，我们看电视的广告，高速公路上面的看板一直在提醒我们你要买东西，好像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快乐是用买东西换回来的。真的吗？我们有时候要问真的吗？各位家里面大概都有个人电脑，不晓得有多少人家里还用 Pentium 120的电脑，大概不会很多了，少数一两位。可是你想想看，在 Pentium 120电脑上面所使用的软体、文书处理、报表等等各样的，跟今天你用这个已经出到什么 P4 2.0GHz 这种速度了，用同样的软体做的事情其实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吗？很多时候这个社会里面给我们的观念让我们分不清什么叫需要，什么是奢侈。英文有两个字，一个是 needs， 一个是 wants。 消费的文化一直不断刺激我们 wants， 我们的欲望，我们就慢慢觉得欲望好像就是我们的需要。我们能够分辨我们购物的时候，这笔钱拿出去用的时候，这个是需要还是这个是奢侈的。需要跟奢侈跟那个价值不是有直接的相关。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位传道人跟我讲，他说他们的侍奉很忙碌，在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不太有洗衣机，都是用手洗的。那时候刚刚美国的洗衣机进口，他看到这个洗衣机，他发觉这个是好东西，然后他就回家就忍痛抓一笔钱去买一个洗衣机回来。为什么呢？他说买了这个洗衣机，我太太就不需要一天到晚在洗一家五口的衣服，他就可以放在这个里面去，然后他多出来时间他可以用来帮助有需要的家庭。这个对他们来讲，对他们整个生活形态来讲，这个是 needs。 虽然在很多人那个时候70年代在台湾看一部从美国进口的洗衣机是一个奢侈品，可是在他们生活中间，对这个事情来讲，他们是一个必需品，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做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奢侈品或是必需品，我们的分辨不一定在这个东西的价格上面，恐怕在跟我们生活中间我们的生活形态有关系，跟我们生活形态有关系。所以在我们生活中间，我们要学习分辨什么叫 needs， 什么是 wants。 另外我们也要学习对付我们的占有欲，我们拥有东西的欲望。很多时候我们一直想要拥有，拥有来完了以后我们不一定使用。拥有欲、占有欲提醒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空洞，而这个空洞我们找不对的东西来满足。拥有欲在什么地方可以显明出来呢？我用我自己做一个例子，我很喜欢看书，可是我看书的速度比不上我买书的速度，这个就开始有点危险了。我发觉我家里面满坑满谷的书，到我搬家的时候这些书就非常头痛。我搬家的时候货柜里面有一半是我的书，然后我太太，10年前我太太跟我讲说，你书架上面书看得完吗？我那时候跟她说书买过来不是看完的。可是后来我现在越来越发觉，看不完的书、没有看过的书放在那边干什么？我想拥有，好像说我买了一本书，我的知识、我的身价就高一点，我觉得我的自我形象就好一点。这个就是用一些物质的东西来换我们的自我价值感。我们需要警觉，需要知道我们是不是能够拥有。慢慢这些年下来，我学习控制我买书的欲望，控制我买书的欲望。我一个月买书的 budget 你知道多少钱吗？30块，不超过30块。所以我尽找那些旧书摊去，尽找那些旧书摊去，而且看到书拿在手上走一圈，我拿了书以后拿在手上想要买这本书，我通常有个习惯，我这个书店里面再逛一圈，在逛的时候我再想想看， 张忠培你埋回去会不会看？通常就会放回去书架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不是有一种占有欲去逼使我们，催促我们要去买东西。前几个礼拜我太太在教一个初中主日学的时候，她很讶异发现一个事情，小孩子跟她讲一句话，她说我们去一个 shopping mall 一个购物商场里面，假如空手出来，她说我就觉得非常 stupid。 我太太非常讶异，她说你怎么会觉得 stupid 呢？他说我进去 shopping mall 里面买了东西出来，我心里面才觉得 stupid。 假如我进去一个购物商场，我能够空手出来，我太太说我就觉得我得胜了。今天这个消费的社会一直不断给我们，就是你要买东西，衣服一件一件换，要用名牌的，要用名牌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名牌跟没有牌子恐怕是同一个工厂做的。不要成为我们的捆绑，占有欲，我们可以享受，可以享受这些东西，不一定要拥有，我们也可以享受。像我看书，我不需要去拥有，我可以去图书馆借。现在美国的图书馆非常发达，你一个图书馆找不到，它有 interlibrary loan， 你可以从别的图书馆找到你需要的，你就可以去读完以后还回去。你不需要拥有，可是你可以享受，让这些物质东西不要成为我们的捆绑。有的时候我们的捆绑是我们一些嗜好，是一些兴趣，小心不要被嗜好跟兴趣来捆绑。什么叫嗜好跟兴趣？也许是好的，可是当它成为我们捆绑的时候就变成不好的。我喜欢看书，我刚刚讲过，我可以看书，我拿起书来一天从早看到晚。那当我一天从早看到晚的时候，我的孩子跟我太太看到我就好像爸爸心不在焉，就开始影响跟家人的关系。我还记得前几个礼拜，礼拜四我休假的时候，在家里我就拿起书来一看就放不下来，看到最后晚上太太就跟我说，你今天好像没有在家里一样。嗜好看书不是一个坏习惯，可是当它影响到你其他更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它会变成你的捆绑。所以一个真正的富有，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除了在金钱上面敬重学习敬畏神，在购买上面我们学习一个操练，分辨什么是世界的价值观，什么东西是我们需要的，什么东西是我们是奢侈的东西。另外第三点是一种分享的操练，一种分享的操练，学习向我们的肉体说不。什么叫做向我们肉体说不呢？分享不是我们本性的，很少人有一种先天的本性说我喜欢跟别人分享我所有的东西，我们喜欢都收集聚在一起，把东西拥有属于我自己。分享的操练是要把好东西给别人。我大学的时候认识一个大学的同班同学，他有一个很好的习惯，他是一个基督徒。大学那个时候，我读大学的时候还没有这种雷射光碟片这种东西，都是那种塑胶的大唱片。然后他很喜欢古典音乐，所以他就收集这个古典音乐的唱片。那可是他也警觉到收集古典音乐的唱片慢慢成为他一个心里面一个很珍惜的东西，他就发觉这个事情使他成为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所以他就慢慢学习一种操练，他说我每一个月学习把一片古典音乐唱片送给一个人，就逼他自己送一片给别人。他开始做得非常痛苦，就是开始做得非常痛苦，想要给不要给之间，给了以后心里面要后悔。可是慢慢这样做下去以后，他慢慢他就发觉我得到一个新的自由，我不需要被这些唱片来捆绑，我可以享受也可以随时没有。他得到一个新的自由，他更能够服侍主。这是分享的操练，学习。我们家里如果有小孩，我们也可以从小教导他们，你的玩具可以跟别人分享，因为我们的本性都是自私，都是要抢回来的。你观察小孩子你就知道，他们一开始最先学到一个字就是我的，我的，就把它拉回去。看到有另外一个年纪相若的小孩来到家里面，他第一个就把他最心爱玩具先藏起来。这个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反其道而行，学习操练。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慢慢能够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富足。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价值不能建立在这个世界的财富上面，不能建立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不能建立在你的职位跟你的年薪上面。当你建立在这种东西上面的时候，虫子咬，贼来画骨龙偷，他会锈坏。最近这大半年，九一以后，美国的经济波动得很厉害，教会中间失业的人也越来越多。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安慰的信息，就是说神若是把身体跟生命赐给我们，他岂不把养生一切所需也供应我们吗？他有他的办法来供应，信靠他，把我们自己交在他手里面。当我们碰到失业的压力的时候，也许我们现在正在面临一个风声鹤唳的情况，你的公司里面，你的职位里面，你不晓得什么时候那个刀砍到你身上。也许你正在失业中间，正在失业中间。我知道失业很难受，尤其对弟兄，因为对于一个弟兄来讲，我们的价值感很多时候跟我们工作难分难舍。一旦我们没有工作，我觉得好像我没有用了。今天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自我的价值感不能放在这个世界里面，不能放在你的工作里面，不能放在你的年收入里面。耶稣提醒我们，我们眼目要嘹亮，以神为中心，不要以为一些不幸的事情，像被 lay off 临到我们生命中间是一个倒霉的事情。假如你相信神在你生命中间掌权作王，这个事情临到你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你要问的是主，你要借这个事情提醒我什么事情，帮助我什么事情，让我能够更认识你。也许上面有些建议可以给各位弟兄姊妹一些参考。当万一我们失去了工作，万一我们被 lay off 了，我们怎么办？第一个，这个是一个神提醒我们重新整理，重新检视我的价值到底建立在什么地方上面，是不是一个可以重新调整我的价值感的时候。第二，你每天的生活时间的安排要很小心，不要放松，不要好像说哎，我先休息一段时间再说，不要，你要小心安排管理你的时间，每天有计划的安排你的时间，让你每天是有一个目标的。你的可能那个目标其中有个很大的目标是重新再找一份工作，这个是对的，可是要小心不要把你所有时间围着这个事情来打转。假如你所有时间围着这个事情打转，你有 interview 你心里面很高兴， interview 完以后两个礼拜没有消息，你心里面就开始沮丧。你可以分出大概一半或一半以上的时间集中精神，用各式各样的办法来找工作，可是保留一些时间做什么呢？去做义工，帮助别人。在你的所住的地方一定有一些机会，你可以用你的时间去服侍你社区里面的人，帮助他们，帮助年长的，甚至到教会里面来帮忙做义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的价值感应该建立在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里面，而神的心意是透过我们去祝福别人。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去帮助别人，当我们去给，去付出的时候，我们得到了是一个健康的人生观，帮助我们的价值建立在正确的地方上面，施比受更为有福。圣经里面讲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行有余力才施，而是说这是一个命令，施比受更为有福。不管我们在什么光景中间，学习过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生活。当我们用这样一个态度来面对我们人生里面的困难，工作的失去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心态来面对，以致我们自我的形象跟价值感不至于随着工作没有而一起也不见了。安排我们的时间，学习过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生活。真正的富足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调整我们的眼光，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是施恩的主。野地的花，空中的鸟，他尚且照顾，更何况我们是他创造的冠冕。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今天看见主耶稣在世界上面行走所教导的这段经文里面，提醒我们不要急财宝在地上，而要急在天上。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生活周围有一些机会，让我们能够把我们属世的财宝换成属天的财宝，因着爱你、爱人、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而做出来的服事，用我们的物质丰富来换成他们一个服事他们的机会。主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重整我们在你里面的价值观，让我们成为一个以你为中心的人，使我们的眼睛能够嘹亮，让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在哪里，也帮助我们深深的相信你，你是慈恩的主，你会眷顾我们一切的需要，帮助我们分清楚什么是我们的 needs， 什么是我们的 wants， 以致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做一个更忠心的管家，来好好管理我们自己的生活。谢谢你，愿主你施恩给在座每一位，也包括孩子在内。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中间都有一些空间可以给你调整，我们就今天跟你说，我们放开我们的手，求你在我们生命中间做主做王，随你意来调整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早上带我们一同敬拜，也借着他的仆人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信息。我想里面有许多很实际的建议，也有很深刻的对于圣经真理的一些体会和了解，盼望我们都能够听在心里，也借着神的话，借着我们所听见的来调整我们的价值观，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调整我们在生活里面所要做的决定。我现在有几样事情要很快跟弟兄姐妹们能够报告一下啊。首先是我们想要欢迎今天在我们中间第一次参加我们崇拜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我手上有一个名单哈，是这个邱代娟，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我们非常欢迎您，我们非常欢迎你，我们一起鼓掌。OK， 请坐。那么是说来这边看朋友哈，那么我们也非常欢迎您今天跟我们一起聚会啊，盼望如果以后您还能够继续再来我们中间，或者到别的地方去之后，也能够参加当地的教会一起来崇拜。除了刚刚那一位之外，我不晓得在我右手边还有没有哪一位您今天是第一次在我们中间参加崇拜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您要不要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或者带来的朋友自我介绍一下，在我右手边有吗？没有哈，在我左手边有没有？没有是不是？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中间应该都是老朋友了，好，所以等一下聚会结束的时候，你看一看这些老朋友有谁你还不认识，我们试着彼此认识一下好吗？好，我怕我们养成一个习惯，不认识的人就问说，哎呀，我还不认识你，不知道你的名字啊。那么我们可以彼此来认识一下。我常常在超级市场买菜的时候，有人看着我就一直笑，我知道可能是若哥的弟兄姐妹啊，但是呢他认识我，可是我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啊。那我现在以后也要开始改我的这个习惯啊，看到有人对我傻笑就要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好，那么我还有几样事情要很快报告一下哈。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有提名委员会的这个聚集，这是教会一年一度的重要的事情。那么借着这个提名委员会，我们要求神来引导我们，能够推举出 这个明年在教会服事的一些各个部门的一些执事啊，我们通常执事的任期是两年，但是没有特别的原因的话，都会再连任一次，所以通常执事大概都有四年的任期。那四年的任期完之后，根据教会会章的规定要下来休息啊，所以我们今年有好几位的执事需要下来休息一年。好，那么我们就组织这个提名委员会来推举。这个提名委员会是由教会的讲台部的同工、牧师、长老哈，那么执事会的主席，也加上我们在执事会里面有两位现任执事的代表，跟一位以前的这个卸任执事的代表，也包括我们上礼拜所选出的会众代表哈，在国语堂我们所选出的会众代表是陈一凡弟兄跟田心士弟兄哈，那么这几位我们一起来参与在提名委员会里面的这个，来寻求神的心意，看看神所拣选的人是谁哈，这是很重要很严肃的事工，我们盼望大家能够为这个提名委员会的这样子的一个服事来代祷，也纪念我们需要在这里面共同参与的。好，那么还有一样事情，就是报告事项的第四项是假期圣经学校，是在8月12号到16号哈，1:30到4:30在教会举行，那么欢迎5岁到11岁的朋友孩童参加。我们办这个假期圣经学校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哈，所以我们非常盼望，如果是信主的家庭的孩子，你就务必要邀请还没有信主的家庭的孩子一起来参加。我们目前大概有50位的孩子报名，那么其中有一半是来自还没有信主的家庭。我们预计的名额呢，是希望有110位孩子，所以还有60个名额啊。所以我盼望我们能够继续的，能够鼓励我们的孩子去邀请朋友，然后一起报名参加，好不好？所以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报名的时间就延到7月28号啊。我们报名的时间就延到7月28号。那么如果你需要知道详情的话，可以根据上面的网上的这个地址，或者根据这个电话来联络哈。那么这是我们可以上网的地方。根据刚刚张聪培牧师的讲到哈，我们如果要买书，不要去 Amazon.com 哈，只能够去这个 Barnes and Noble 拿了一本书绕一圈之后再决定要不要买，最好还是摆回书架上哈。可是上 Amazon.com 呢，一说要买的话就来不及了啊。好，我们其他还有一些事情呢，我就不在这边多做报告哈，因为时间的缘故。我盼望等一下聚会结束之后，大家可以去一起来参加主日学。我们特别欢迎大家也参加我们福音班的主日学。如果您还是在寻求要认识基督徒真理的朋友，我们特别鼓励您去参加福音班。那么在第二堂的聚会完了之后，我们楼下有简便的早餐，我们新朋简便的午餐，我们也欢迎新朋友能够跟我们一起，能够有一点点聚集，好不好？我们有一个特别的铺了桌布的桌子，是欢迎新朋友的。那么盼望有机会可以认识您，好。那么我想我报告的事情就到这里，其他同工们有事情报告吗？好 ，OK， 好，没有的话，请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上午你召聚我们，你吸引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在这里我们借着我们的诗歌，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读你的话语，我们一同敬拜你，也借着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一同敬拜你。我们真的愿意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有落脚的地方，让我们所听见你的道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以至于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改变，以至于让我们的价值观能够跟您所启示的在圣经上的价值观能够符合，以至于让我们在世上生活能够活得像是您的儿女一样，让我们在世上生活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忧愁，因为知道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以致我们在地上生活纵使在不顺利的环境里面也蛮有尊严，因为知道你仍然看顾我们。我们感谢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请坐，我默。